弟兄姊妹，主日平安。
我们今天分享的是在福音书当中的这么一段的经文，
这是耶稣所讲的一个比喻。
我们知道这比喻是圣经中比较难解的经文之一，因为含义很丰富，但是这个比喻不难解，是不是？因为有时候一个比喻的重点在哪儿，我们得靠分析靠猜，但是这个比喻的重点呢，主耶稣基督 开宗明义
就告诉了我们，耶稣设一个比喻是要人，这就是主题，对吧？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或者说这一个比喻真就是特别讲给我们这些常常灰心不爱祷告的人的，对不对？所以这个是我们的第一个重点哈，就是这是耶稣讲这个比喻的首要的，虽然不是唯一的意义，这个首要的意义是叫我们不可灰心，之后才谈得上其他的意义，我们也会说其他的意义，我们不会限定为只有这一个意义。常常祷告不可灰心是怎样的意思呢？我们可以看到说，在别的一些译本当中，你看到吕振中的译本说这叫坚持祷告不可丧志，坚持祷告不可丧志。灰心在圣经中经常就跟说灰心丧胆这样的话联系在一起，对吧？我们说这就是它的一个实际的意思，而且这样的灰心丧胆是人的一个最常见的特性之一。当然我们所信的主耶稣基督他是怎样的一位神，咱们在以赛亚书当中看到这样的记载，说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将公理传给外邦。然后他是一个安静的人，是吧？他不喧嚷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江潭的灯火他不吹灭，他凭真实将公理传开。可是主耶稣在世上实际在传讲福音之时，真的那个所到之处望风披靡吗？而真的是完全的被人所纪念被人所欢迎吗？其实也不是，是不是？但是主耶稣因此就灰心丧胆了吗？也没有，他甚至于最低点他都被钉在十字架上，他仍然在为着人祈求。所以神是这位不灰心的神，不丧胆的神，而我们做事是常常容易灰心丧胆的。大家也知道使徒保罗也讲过，他教导我们说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而灰心丧胆丧志是人太常遇到的事情，你如果说辛辛苦苦的种了一年的地，结果颗粒无收，是不是很丧胆？你很努力的去工作，总是没有果效，很灰心。你努力的学习了，成绩仍然不尽如人意。或者在教会难道就不丧胆？如果你辛辛苦苦培养了十几年教他归正的神学，一个学生长大了他皈依天主教了，你不丧气是吧？所以有很多这样的事情，行善也是如此，你帮助他帮到大他反咬你一口，是不是人很容易丧志？如果你只是盯着人间的层面，的确丧胆丧志不可避免，灰心人之常情。可是主却在这里教导我们，正是在这种事上显出我们与世人的不同，如何的能够做到常常的祷告而不可丧志灰心呢？这是今天的重点。这里的常常祷告不是在强调频率和次数，一个人一天祷告八遍，另外那个人一天只祷告一次，是说八次的这个一定比一次的是更常常祷告吗？未必啊，未必。这里的常常祷告的重点是在强调你要在任何情况下都祷告， 啊，顺利的时候祷告，不顺的时候祷告，在金钱的事上祷告，在爱情的事上也祷告，在属灵的事上祷告，在貌似属世的事情上一样祷告。强调的是情况，不只是频率。而今天这里更针对的这个情况，就是特别灰心的时候，特别不想祷告的时候也要祷告。另外这里所说的祷告，你结合着主耶稣所讲的这个比喻，你就知道不要误会。比如今天这比喻当中，这个寡妇她是一直就在那儿祷告然后什么都不做吗？不是吧，她是不是一直去找那个官呢？她是有行动的，对不对？当然反过来啊，也有的人会常常的行动主义，他很乐于天天去找人家找人家找人家，但是不在内室去祷告，不在教会去祷告。所以我们要强调的是，这里所说的常常祷告，不是说你就祷告然后什么都不管就好了，那不叫交托，那叫躺平。真正的常常祷告不可灰心，说的是持续的祷告，持续的行动，不可丧志，不可灰心啊，这是我们的开宗明义。而且耶稣为什么要讲这样的一个比喻，实际上这里是一组对比，这又是他的一个重要的意义。耶稣在把不义的官和谁做比较呢？大胆的说出来，就是你想的，在和上帝做比较，是不是？就是在和上帝做比较。他的意思就是说，一个不公义的官，一个根本就不信神也不怎么爱做好事的官，他都有可能偶尔的做点好事，是不是？那么一位又公义又慈爱，持续做好事，持续的爱他的子民的神，他难道不是在做好事吗？他难道不会把很大的恩典赐给我们吗？你们为什么不信呢？这是主耶稣另一个意思吧。所以在这组对比当中，我们要来明白啊，一个是他的重点，教人不可灰心，凡事依靠神，祷告而行动；再一个是连最差的那种人都能够做点什么好的事情，你对这位最好的神应该依靠仰望和盼望。可是这位神真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还有这样能够常常祷告不可灰心，具备这种信德的人吗？这是这个比喻整体的意思啊。让我们进入到这个比喻具体的情节当中，一个小故事挺有意思的。说某城里他有一个法官，很多小朋友主日学可能都图过这张图，是吧？我说的是一个法官，是吧？不管你的翻译是什么，很明显这个官在主管的是断案的工作，对吧？他不是一个管水利的或者一个管畜牧业的，是吧？他是一个法官。这个法官的特性说他不尊重，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人。但是这里要引起一个思想，你要想一想，那么这个人是怎么当上官的，是吧？哎，这个人，这个法官不敬神不爱人，这简直了，是吧？完全违背我们的教训，是不是？不敬神不爱人。然后呢，说在他的治下有这么一个百姓，这个百姓呢是一个寡妇，寡妇常常去找他说，我有一个对头，求你给我伸冤。我们一定要明白，在古代的社会，寡妇是什么意思？她不像今天很多的这个女人啊，包括教会的姊妹，也受教育，也去找工作，自己自食其力，能够来独立的养活啊。就算是有一些离婚，有一些或者是丧偶，她也不会特别的窘迫，是不是？可是，在古代不是这样的。首先，女人呢，多数可能没有机会接受教育， 或者是进入到什么职业的场合，他在家的时候是父亲来养他，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离开了父家，进入到夫家，进入到夫家如果变成了寡妇，那就是丧偶了，丈夫去世，那这样的背景，这样的一个状况很凄惨的啊。在这样的一个寡妇雪上加霜的时候，如果居然还进入了一个冤案，被人家冤枉，被一个人故意的要去夺取他仅有的产业了或者怎样，这个光景就很惨了。因为一个寡妇就有两个特点，第一是没有人可以依靠了，对吧？没有人可以依靠了，丈夫去世了，可能父家离得也很远，也没什么势力，或者是也老了也死了，没有人可以依靠，这是第一点。第二，他也没有钱，因为他没有收入嘛，是不是？故此呢，就算是世人想搞个外门邪道，行个贿，给个红包，他也做不到，他连那个钱都没有，对吗？这就是寡妇，他的这个境况比较的呀严重，比较的凄惨。这个时候，他如果真遇到一个对头，比如说《列王纪上》，《列王纪下》的四章一节就提到这么一个事件，就有一个寡妇，还是个先知门徒的遗孀，他来求以利沙，就是一个对头了，是吧？这个人要来娶他两个儿子来当奴仆，因为你欠了我们家的债，是不是？他要求你还债。我们不知道这件事是真是假，那个人到底是冤枉他还是确有其事。总之就是一个寡妇被欺压的时候真的是非常难的，他找不到谁来去帮助他，这里他找这个先知。而这个城中不义的官制下的这个寡妇更惨了，都没有一个以利沙可以找，所以无依无靠，这就是寡妇的一个实际的样子。他没有地位，没有金钱，也没有保护者，一无所有。但是他有什么呢？第一，正义在他这一边。你注意，他所求的是给我伸冤，而不是说给我报仇，是吧？伸冤就是他被冤枉了，他的正义在他这一边，这是他的一个坚持和诉求。第二，他有时间，是吧？他可以来坚持的做这件事情，所以就是说，这是上帝给他的一个景况。他也仍然要在这个境况中学习依靠上帝。正义在这一边的意思是他没有做错任何事。你一定要来省察自己，当我们有时候去像这个寡妇一样进行某种诉求的时候，你真的理直气壮吗？会不会你也有错呢？如果你也有错，你就会心虚，你就会惧怕。而你真心的明白是正义在你这一边，你没有做错任何事的时候，这个会大大的鼓励你，不会那么的惧怕恐惧，一直的恐惧啊。所以这个寡妇也起到了这样一个榜样的作用。然后呢，这一个申冤的诉求就是求这位官来主持公道，好让我脱离这个对头的控告和掠夺，这就是他的诉求。这样的事情在古往今来是屡见不鲜的啊！我小时候看过一个电影，也就讲这个情节，叫秋菊打官司，是吧？她虽然不是寡妇，但是她的丈夫被人打伤了以后，她也是坚持不懈的要去求得一份正义，哎，在当年还是很有名的哈。然后呢，这个寡妇就这么一直找，一直找，一直找，然后这个事儿居然成就了。怎么发生的呢？这个官多日不准啊，多日不准。这里说，其他的译本说他多时不肯，或者他多次不肯。这里的多日，你不要理解为是这一个月找了五回都不准，有可能是累月经年的呀，是吧？有可能拖到一年两年的呀，是这个样子的。还有说这个法官一直拖延，或者说他总是充耳不闻，或者说 根本不给你立案，他很久不受理，是吧？这叫做多日不准的意思，就压根不来开庭审判你这个事儿，不是说判了结果你不满意。但是就这么多日不准，他后来居然准了，是因为什么呢？这里有一个理由，说我虽然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只因什么呢？只因这个寡妇烦扰我，我就给他伸冤吧，免得他常来缠磨我。你说这叫什么理由啊？是不是？这官要是东北人说的，为了他不磨叽我，我就给他伸冤了，是不是就这个意思？这个动机根本就称不上多正义、多合宜，是吧？所以看到这个原文的解析的时候，所谓的这个缠磨，真就是磨叽的意思。这个官员被磨叽烦了，而且那个直译的意思，就是说给他都磨叽的烦的都整出黑眼圈来了。原文就这意思，给他整出黑眼圈来了。我说再亲我都就不行了，疲惫不堪，是吧？这个寡妇有理有据，既不生气也不恼怒，只是隔三差五就来找他，大人呐、啊，求你给我伸冤，我那个对头要来夺我的东西，求你给我伸冤。一次两次多少次给这个官员整不会了，实在受不了了，那我就给他伸冤吧，是吧？就是这么一个很有戏剧性场面的一个样子哈。所以这是这个事情所发生的啊，纠缠不休，都给他搞出黑眼圈来了啊。所以耶稣开始做这个对比了，他说你们听一听，你们想一想，这个不义的官都尚且给人伸冤的呀，你说公义的神会怎样？这么一个轻如鸿毛的不义的官都在主持公道啊，在这个天平上，那我们的这一位真正的厉害的公义的慈爱的上帝，难道不比这个官做事更准确更靠谱吗？是不是？他让我们产生的信心就是从这里来。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岂不终究来给他们伸冤吗？这里所谓的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那么解经的学者们有可能大概两种的意见，一个是说上帝在为这些选民忍耐，再一个呢是说上帝在忍耐这些选民的对头。但无论是哪一个含义，都不影响这个结论。上帝如果说是在对选民的忍耐，那就是在考验你们是不是真的坚信，你们是不是这个信心被熬炼打磨。如果说上帝是在为那些仇敌忍耐，那就是在上帝宽容他们，给他们机会悔改，对不对？所以你无论从哪个角度解释，不会影响主旨。上帝纵然是为他们忍了多时，岂不终究来给他们伸冤吗？来给这些选民伸冤。或者有时候选民你的诉求，你所定义的仇敌也有一定的可能，那个仇敌也是未来的选民啊，是吧？他也是由他情不得已的一些原因的。总之上帝的旨意在这里是最高最大的。人为什么会灰心？只有一个原因，就是他没有及时的收到反馈，或者说没有能达到你的期望那种反馈，是不是？结果不尽如人意，不像你想的那么好。但是在神那里，他所定的时机和他对什么叫好的定义不见得和我们一样，这就是要操练我们信心的时刻。所以说这一个不义的官对这个寡妇的审理伸冤，耶稣说那么我们更加该相信上帝要快快给我们伸冤了。可是人子来的时候，这世上还有信德吗？信德这个字的含义很丰富哈，简直就是说你是一个有信仰的人吗？就等于这个意思了。 上帝来的时候还遇得见真的有信仰的人吗？这里的信德就指的是信靠啊，对神的笃信，对基督的任性，对整个基督教信仰的持守，是吧？捍卫和遵行等等很多这样的含义。尤其以今天这个所说的常常祷告不可灰心为代表，你还遇得见这种愿意一直坚持的行动，坚持的祷告，有理有据，不会灰心的人吗？上帝渴望的，上帝喜悦的子民该是这个样子的，是这个寡妇的样子，而不是别的一种样子啊。所以这里我们把这首要的次要的意思先说清楚，然后我们可以略微的展开想一想，为什么这个寡妇对一个明显是不义的官却还有理有据的去诉求。这里我们就需要明白一件事，就是不义的官是不是官？有人会想，那不义的官他都贪赃枉法，他都已经是不太守法律了，还是官吗？那我们简单的说，在他被罢免之前呢，还是官，是吧？在咱们的信条当中，专门第二十三章在论国家官员，第一条就说这些官都是上帝设立的，他设立了国家官员治理人民，是为了自己的荣耀和公众的利益，所以就赐给他们我们很熟悉的一句话叫佩剑的权柄，是吧？赐给了国家官员佩剑的权柄，用来赏善罚恶。甚至在旧约有诗篇都提到过，我曾称你们都是神，称谁是神？称这些做王子的做官员的呀。这话的意思是什么？不是他真的是神，是说在断案这种事上他都代表着神，对吧？这就表示官员是上帝设立的。然后在第四条就特别提到百姓和官，甚至说教会和官之间该有怎样的互动模式，说百姓也该为官员祈祷，尊重他们，给他们纳税，服从他们合乎律法的命令，换言之跌破底线的命令是守不了的，是吧？但是呢，大多数时候他合乎律法的命令你是要守的，为良心的缘故来顺从权威。甚至这个官员不信宗教或者和你的宗教有差异，也不废止他那合乎圣经的权威，不解除你应该顺服他的这种义务。这种顺服就是教会人员也不能免，人家当年颁布个卫生条例让你戴口罩，你怎么还不戴吗？你在公共场合在那些地方该戴你就戴嘛，是不是？甚至说什么检测头割了嗓子眼这事儿未必一定有益，但是让你割了你就割了呗，谁没被割了过，对吧？这就是一种顺服。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们说这个不义的官他也有佩剑的权柄啊，他也有佩剑的权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上帝设立的基本秩序之下，就算这个官员这个政府不太好，不太好也好过没有官没有政府，你明白吗？他总好过无政府的那种散沙的混乱的状况，这也是上帝定的秩序。正如我们刚才所说的，你常常祷告不可灰心，不是光手上的嘴上的工作呀，祷告你还有行动的，要又祷告又行动，而且不灰心不放弃。这里的祷告我们已经说了是我们常常在操练的，我深信这个寡妇求告这个官员之前肯定每次是要祷告的，对吧？而且回来又没有成就，他是感恩的，下一次再如此行，直到最后给他伸冤了，他是大大的非常感恩的将荣耀归给神，应该是这个，不能只看到他只找不祷告就认为他没有祷告，那不可能的，是吧？他是个信神的人。而我们所说的这个行动的方式和他所被赐予的官员的佩剑的权柄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我们常常有一个词叫做 我们应该来重视那个普遍的蒙恩管道。在教会当中，我们说的普遍蒙恩管道就是主日敬拜啊，祈祷啊，读经啊，宣教啊，奉献啊，甚至是属灵的学习啊，小组的团契啊，事工的参与啊，这些都是个普遍的蒙恩管道，就像你的一日三餐的大米白面蔬菜肉类一样，肉蛋奶一样，它不是那么光滑夺目，看起来朴实无华，但是绝大多数人的成长是不是就在这一日三餐相似的普遍的蒙恩管道中成长的呀，是吧？同样啊，扩大到世界上的事儿的时候，我们可以换一个词，是一样的意思，叫做正常途径。正常的途径，比如这个寡妇进入到一桩官司里，有一个冤情，那么既然这个城中还有一个官，是不是首先应该求这个官给你伸冤呢？所以说这就是让你走一个走程序这么一个意思。有时候走程序这件事重不重要呢？你觉得我很弱势啊，我显得很 low 啊，我显得很无依无靠啊，我明明认识个谁，是我们有人，我们在朝中有人，我们认识这个官员的甚至某个上级，是我的三姑父的老舅他家的儿子，是吧？我拐几个弯走人情，我来找他压他。但有时候你这样的走人情世故搞特权，也许你做得到，但这个无依无靠的寡妇他可做不到，是不是？正常的人都该走正常程序，而且这个过程本身，比如你说这个法官不守法，我们这个合理的诉求不给你去执行，但你想过没有，他不听话，家里的一个孩子，你的一个学生，他不听话，不听话你怎么上来就一顿打吗？那叫不教而诛，是吧？你是不是得教导他听话、守规则、走程序、规则的重要性啊？同样，你去坚持的按照那个法律配件的权柄赋予他的合法程序跟这个官交涉，这个寡妇其实已经在给这个官上一堂普法课了，已经在教育他法律要这样用，既然制定了就要守。你都有时候我们都不说这个法律合不合乎我们的心意，只要这个法律是他制定的，你真的就讲给他你们的法律规定的是这个，那么任何的人，就包括这个不义的官，还是会有所触动的。因为人总是很难拿下脸来说，哎，我定的我就不遵守，我说的话我就不算数，一般还做不到这儿，是吧？故此呢，你去走这样的程序去教导他，这就叫程序正义。你们定的法律你们要遵守的，这就是一种叫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是不是？你自己去衡量去，你要让他自己去想这个问题。所以这是这样的意思，正常的途径，通常的管道。我们大家都听过一个比喻，有个人洪水来了，困到一个小岛上，很虔诚的，上帝啊，求你亲自来救我。过一会儿，一个附近的邻居划了个船来说，哎呀，大哥啊，赶紧走啊，大姐啊，是吧？你们全家上我这个船吧，还能有几个位置，咱们赶紧跑。他说不的，我上帝亲自来救我。过了会儿呢，警察开着皮划艇来了，摩托艇来了，赶紧上那救你。那不对，我要上帝亲自来救我。最后那个洪水淹到他都上树了，这时候又来了一个直升飞机，飞行员说，来来来，给个绳索爬上来。啊，不对，我要上帝亲自来救我。最后淹死了，在天堂他还埋怨上帝，上帝你怎么不来救我呢？上帝，我都派了三伙人来救你了，你怎么就非得让我来救你？什么叫亲自来救你，是吧？有时候是不是就是个比方啊？他难道非得合你的意思吗？你所说的亲自是什么？是被提吗？是什么？对吧？正常你得救的，在洪水中得救的途径是不是就这些呀？划船了，皮划艇了，飞机了，这些是吧？所以我们说正常途径
有时候会被忽视。
我们是不是太会强调对于神迹的和特殊的奇事的一种依赖呢？
这是我们要反思的。
故此我们说，在一个现有的框架和制度之下去做事也是一种智慧的。中国有一句古话说叫做阎王好见小鬼难缠，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有时候你会卡在一些细节上，或者说有时候你没找对做这件事的那个关键所在和那个真正能够有权柄来决定这个事的人，是吧？那个官员曾经有一个百夫长，这个人是一个比较可慕倾慕以色列人的神，了解真神信仰的这么一个罗马人呐、是吧？结果是他的一个仆人是不是得了病，然后呢求耶稣去治，耶稣说好，我现在就去治，我就到你家，到他的这个床边来治。那么临床医生嘛，不得到床边嘛，是吧？但是这个官员居然说了一个话，他说主啊，我不敢当啊，您这么尊贵，你到我这个舍下，你不需要去的，你只要讲一句话，他的病仆人就好了。为什么呢？因为我有一个领悟，是吧？这个百夫长等于在给耶稣讲讲他的心得，是不是？他说我有一个想法，一个领悟，是你看我在人的权下，我是百夫长，我上面是不是还有千夫长万夫长呢？万夫长再往上是不是还有罗马总督呢？罗马总督再往上他是不是还有凯撒呢？对吧？我在人的权下，也有兵在我以下，我对这个兵说去他就得去，对那个说来他就来，我对这个仆人说你办这个事儿，他就办。他的话就说到这儿了。那这个跟他所说的你不必到我舍下，你说一句话我仆人就好，什么关系呢？是不是很自然呢？就是说主耶稣你的权柄最大，就是这些鬼这些什么东西，你只要讲一句话，就像我对我的小兵对我的仆人讲一句话他就会听一样，就像我的王凯撒要对我讲一句话我肯定听，对吧？所以你讲一句话他肯定听。这是不是对于普遍启示当中秩序上下级权柄配件的权柄和这些个程序这些法律制度这些政治架构这些国家制度的一个很形象的描述啊？耶稣就惊奇啊，说你看我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以色列中我都没有遇见过。耶稣是不是非常的夸奖这个百夫长对于普遍启示普通蒙恩管道的正确而精妙的一种领悟，是吧？这就是一种信德呀，他知道这个世界是这么运行的，我求谁都没有用，我求耶稣一句话就好使，是不是就这个意思？这就是耶稣想说的。我们刚才给了你一个问题，我们说这个官员这个城中不义的官，他又不惧怕神，他也不尊重人，那你想过没有他世上有没有个怕的？他肯定怕他上级，你信不信？或者换句话说，他就不又没有人的拥戴，又没有上帝的一个拣选，他怎么当上官的呢？那是不是上级的官任命他的？所以他就算不怕人不怕神，他还怕他的领导吗？这就是那个秩序，百夫长所说的我在人权下人也在我权下，是吧？故此我们说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信徒要守法，但是你不一定要跟那小鬼纠缠。当你找到那个真正管事的人的时候，他们一般是比较有素质，还是能解决问题的。当我们说信徒要来按照这个正常的途径规则做事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说左右的两种偏颇。第一，就是这个官的要求明显违背真理了。比如我们都知道使徒行传，当使徒们被这些官员禁止再奉这个人的名讲道，再传说这个耶稣死人复活，不准说这个事儿啊，不准聚会啊，不准敬拜啊。使徒们听了没有？他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对吧？ 你的这个吩咐你自己说
让我们听不听？
肯定不听嘛。但是除此之外的吩咐，假如说，哎，你们来，把今年的税交一下。他说，你们这个可恶的可咒诅的罗马政权，你看你们的这个钱上面都有可咒诅的凯撒的像，我不交税。这是圣经的教导吗？这是耶稣的教导吗？耶稣自己的教导是不是说，你看这个号是谁的？凯撒的，所以凯撒的物归凯撒咯。可是上帝的归上帝啊，是吧？同样耶稣被征税的时候，他是不是也让那个彼得钓鱼去啊？要交那块钱，他都是全地的主，他需要交税吗？他不需要，对不对？但他说避免得罪这些对头，所以就交这个税。这就是主耶稣在吩咐基督徒当有的一种样式，温柔的，坚持的，有原则，有底线的，但不是胡搅蛮缠的，是吧？这是一个我们该有的样式。所以真的这个官他吩咐的是违背真理的，他说你主日就不能聚会，这个当然不听。然而其他的那些合乎律法的，合乎正常秩序的，是应当听的。我们不是暴民，对吧？有一个电影叫《暴君焚城录》，大家知道是不是？就是古罗马那个皇帝尼禄自己把罗马城烧了，但是他栽赃给基督徒，说是这帮暴民纵火给烧的。但如果历史上真的是一些基督徒，哪怕是少数人，纵火烧了罗马，让人家的指控是真的，这可是简直后边的故事就没有了，对吗？是不是就说不清了呀？恰恰因为这不可能是基督徒做事的方式，基督徒不可能这么办事，因此才留下了见证。而在具体的实践层面，我们说没必要跟最基层的那些人纠缠。你有没有小学上政治课，中学上课听过一个词，什么叫国家？国家叫做国家这个暴力机器嘛，是不是？机器轰隆隆向你开来的时候，你不要跟这个无位格的机器上的一个小零件在那纠缠，对不对？你是不是要跟驾驶员沟通啊？这个意思哈。所以你像当年加尔文所写的基督教要义，很多人你即便没全看过，你也看过这序言吧，是吧？哎，基督教要义开篇讲的是什么呢？是加尔文写给法国国王的信，跟他尊敬的国王陛下如何如何谈我们的信仰是什么，你不应该这样的逼迫我们如何如何。你虽然谈不通，但你是不是也该谈呢？对吧？加尔文是这样操作的。而我们说的国家的官员或者政府哪些是不当做，哪些是当做，我们说了，他如果要建取讲道呢，施行圣礼呢，要夺取了教会的权柄呢，这就有问题了，这就有问题了，是吧？我们说这种区分很重要的，就是说政治和政府和教会的关系，政教关系一直有三种的错误。你像古时的天主教，今日的金牛教，都是走了左边这个错误，是政教合一，是吧？政教合一。而另外一种的说法呢，是叫做政教分离，完全不要管那些政府的事儿，我们跟他没有来往，独立就行了。但是其实我们的这个新教传统当中，绝大多数的主流都是在说的是政教分立，分立，教会有教会的权柄，国家有国家的权柄，不相交换，不相混乱。固然你教会不能说站起来说你去，哎，给谁罚款多少钱，然后给人关监狱什么的，不可以。同样国家官员也不能说你这个牧师合法，你那个牧师非法，哎，你这能讲道，你这不能讲道，你的教会不该去，你的教会该去，这也不是你们当说的，是吧？这就是分立的一个意思。所以那种强调合一到一个程度，要么就会成为天主教在中世纪再往前，哇，他都能够命令国王什么下跪绝罚，完全掌控政权，或者是今天金牛教这样的那种谄媚的那个丑态，这是一种糟糕的一个错误。然而另一边的错误它也不是没有啊，国家机器 你不要跟他对抗，所以这个图。而另外的，你看，在当年就有重洗礼派运动所强调的信仰是什么呢？它里边特别的有些强调，你会不会觉得似曾相识？特别强调基督徒不可担任公职，不可当兵，不可起誓，也不可在法庭打官司。不可在法庭打官司，我都想说，刚才说这个寡妇找不义的官是什么意思呢？那耶稣讲的这个比喻都没有存在的意义了，是吧？而这种的倾向，你会不会在你的身边、你的父辈、你认识的一些人当中是有这个倾向的呢？这就叫政教分离的那种极端情况，是吧？都不可打官司了啊！基督徒有了问题，不可以去见官吗？走法律程序吗？这个寡妇的有个对头告他，他不可以找这个官员、法官去申冤吗？不合圣经，是吗？加尔文在他的要义的第四卷最后的那个一段当中，我不能全抄了，我把这个题目给你看，你就知道他对于打官司什么态度。他说基督徒是被准许采用法庭的，但是必须弃绝一切的恨恶和报仇。他讲你的动机心态，这个寡妇求的是伸冤，不是去报复，是吧？说基督徒打官司的动机啊，要省察。然后说反对打官司是不对的，也就是你该打就要打。还有基督徒忍受羞辱，但是以慈爱和公平的心为社会的益处来辩护，这是对的。然后保罗斥责打官司的心态，却不是斥责打官司本身。他说的是你教中再没有人能断案了吗？以致两个人告到不信的人那里去，不是说信的人就不能去打官司，对吧？他说的是你优先是不是在内部解决呀？这也是一种断案吗？对不对？不要忘记圣经啊！所以我们要在这左右两种的错误当中警醒，既不是去谄媚，也不是去分离道理一种，不要沾这个的。这个跟中国从古到今的民跟官是吧？民不见官，或者民比较怕官，跟这个东西很有相关性，也是我们非常需要反思的东西。这是一个特别难以走的、少有人走的艰难的中道之路哈，最容易被左右两边夹攻，左边的骂你不够顺服，右边的骂你你过于的世俗，是吧？就是你要坚持这个归正的路，这个真正伟大的传统、合乎中道的路，你最容易灰心了。但是主说你不要灰心，是吧？这是一个操练。我自己在最近也有几个小小的、很小很小的见证哈，也使我能够有反思在这件事情上。就是上周在两三周前，我那个博客，我自己有个博客的哈，就是网上写东西的地方，突然被封锁了，微信打开，啊，您这个什么所访问的网页有非法内容，咔咔大红叉。哎，如果可能会有些人就会说，你看。神的道、神的话语又被逼迫了，这世人无理的欺压我们，是吧？但其实这里是有个程序可以走的，叫做申诉。下边一个很不起眼的但确实存在的按钮，点个申诉，让你输入你的什么个人信息，你为什么被封，你是什么网站，如何如何。我就像那个寡妇一样申诉了好多次都没有用。哎，突然有一天有用了，弹出个界面来说，你怎么证明你是他的站长？如果你是，你要把一个很大一个长串一个乱码的一个名字，命名成一个文件名，你要把这个文件上传到你的根目录下边。哎，我猜很多可能弟兄姊妹卡个袋儿，可能不会这个技术的操作。但是因为我自己原来的这个职业的背景，对于 IT 还略知一二，是吧？所以哎，把这个地步再操作完成。后来就解开了，解封了，可以正常的用了。也就是说，其实你没有你想的那么重要，我没有重要到人家来专门来封你。那非常可能是那个后台 AI 扫描不知道怎么触发哪个关键词了，他就认定你这个东西非法，夸就给你封了。不是说你马上就上升到这是一个我被艺术逼迫了，对吧？ 再一个，另外也是跟一个我们的一个物业的那边，当时签的合同里边有一个优惠政策，说你可以去减免一个物业费，但是后来找了他好几次，他都推诿搪塞啊，前任经理办的，之前的政策这个很难执行啊什么的，他就是答应的东西不兑现，虽然是很小的一个钱，但是呢也坚持找了一两年，隔三差五的问一问，但他还是不兑现。有一次我就打电话给他说啊，如果这样的合同你们签的这个约定你都不遵守，那也许我要尝试打一下12345了。他忽然明白了，他在人的权下是吧，哎，忽然他就解决了，他就给你解决这问题了。有时候就是这么处理嘛，对吧，你心平气和，你合理的诉求。也不过最近有个很小的事儿，我去年自己交的那个医保，什么灵活就业医保，按月的从一个银行扣费，我只是存的是那个刚刚过了那个扣费的钱的那个限额，结果在六七月份的时候它忽然涨价了，刚好比我存的余额多了10块钱，银行就扣不掉，扣不掉就拖着，一直到11、12月了我才发现，哎，好像我断缴了，断缴了就会被冷冻，冷冻了就会被可能不能买药不能住院什么的，赶快去补缴，哎，断的就交不上了。我反思我自己有责任吗？有，你忽视了。但是这种涨价也不通知一声，是不是也有一点责任啊对方。后来我就找他们的那个规定里边，哎，我发现有一条，他的政策解答当中有个常见问题，说哎，灵活就业的人如果断缴全年都可以补缴，专员专门说了全年可以补缴。我就拿着这个截图去找了，一开始那些人很不高兴，不愿意接纳接待，后来我说这是你们定的呀，你看你的政策解答，那个处长看了，这谁写的后来我说这是你的事儿，我就走了，当时有一点点不欢而散，对方也是让我一直说了一下午，眼圈发黑这样子是吧，哎，但是过了一周他们内部去沟通了，打个电话说来拿着你的截图情况写清楚，来给你办理这些解封啊补缴的手续。当然这都是很小的事儿啊，我不是说你每次这样做一定能解决问题，但是你要先从小的方式去试，从正常的途径去解决，而不是一下来就上升到了一种非常慷慨激昂敌我矛盾的那个状态哈。这是我们重点想强调的，所以这是小事儿。因此我们就有一个结论说，在今生今世你想完全事事尽如人意全然得胜，那是不可能的，要是这样你就白信了。我们所相信的是我在肉体之外得见神，在末日我必见到神来接我到他的荣耀里，是吧，相信的是这个。但是啊，但是在今生今世某些情况下那个有限的得胜它也是可能的。我想到十几年前，当时我做了一个小小的网站叫主内网，现在早就不见了啊。突然有一天就是有一个老弟兄发私信给我，就说能不能帮他联络一些个懂法律的人，他说他的女儿在做医疗宣教，在内蒙古那边就被抓了如何如何。后来我就是真的帮他联络一些有负担的组内的一些律师，他们真的热心的代理了这个案件，很快去做，因为那个姊妹就被判了劳教一年。然而我不是说就是这件事推动的，但这是一个典型的案件，在那个时候集体的出现，一年之后国家把劳教这个制度废除了。就是说这样的一个一个的滴水成冰的这种事情是吧，是能够起到一点作用的。甚至还有没有弟兄姊妹记得啊，我把这个图也是十几年前，当时我们还经常的每年6月1号的时候大家一起到公共的地方宣传什么呢，宣传反堕胎，当时是有计划生育的，大家知道吗，十几年前是有计划生育的，我们宣传反堕胎，堕胎是杀人怎么怎么的，你可以想象那其实有风险对吗，但这个诉求对不对呢，当然是对的，当然是对的呀，我们也身体力行的去践行啊。后来同样我不是说我推动的， 这是千千万万的基督徒，甚至他不是信主的，仍然有这种敏感的常识，正常的常识的一起推动的。最后因着各式各样的原因，国家是不是也在2013年后来2016年甚至2021年之后基本上全面的放开了，现在别说是这个什么不鼓励生育，现在鼓励生都不生了嘛，对不对？现在这个有点可笑，有点让人百感交集，就是进入到一个相反的方向，当年是不让生，现在是让生不生。但无论如何，说的是可能这种有限的对于制度的推动，汇集千万人的事情是有意义的，是能够解决一些问题的。然而我们要说的是，可能更多的时候我们不会得胜，或者说在你的有限的生命当中，你没有见到这件事儿如你所想的那样成就，这个应该是更多数的情况，是吧？但是没得胜，它会不会也是一种得胜呢？你怎么找这个人，人他就是不管，但是你应该在信心当中说，人就是不管呢，这意味着神要管了，是不是？耶稣说的是不是就这个意思呀？上帝忍了多时，他终究要出手了，要给他们伸冤了，因为神的这些百姓昼夜呼吁嘛。所以这个得胜不得胜，不能只看眼前或者有生之年，时间拉长一定得胜，大概率得胜，时间拉到永恒那就是必定得胜的，是不是？这才是我们所相信的，这个信仰所告诉我们的，不是以一时成败来看待问题的。前一阵我带我妻子去上海去复查她的疾病，在那个过程当中参观了一下徐汇区的徐光启的墓园，一个小公园，很幽静啊，非常好。参观这个徐光启的公园，哎，一个小博物馆陈列了一些事情，大家应该都知道徐光启是谁，是不是？徐光启在当时的上海是最有名的人物吗？徐光启做到了礼部尚书、内阁大学士，就相当于宰相的，是不是？应该你说他在上海应该是第一号人物，最有名了，并不是，并不是。当时上海有另一个大官也做过官，没有徐光启大，姓潘。那个官员家就很豪奢，他家的私家花园几乎占了半个上海城，所以他家叫做潘半城。而徐光启家呢，号称叫九间屋，实际上这只是形容，不是说只有九间房，但是完全不能跟潘半城相比。他就窝在徐汇区的一个，今天叫徐汇区，当时叫什么区，窝在一个小角落。他毕竟作为一个信上帝的人，一生清贫，是吧？没有留下什么太多的财产，就这么清贫。那你眼前看，那好像对方这个人比你更加的得胜，比有荣耀有富贵。可是后来几经辗转，徐家家风严谨，子子孙孙绵延起来，那个潘家连续出好多代败家子，把这个花园变卖，卖来卖去，卖来卖去，一部分变成了后来叫御园，是吧？再有一部分就直接被徐家的后人购买了，变成了教堂了。直到今天，徐家的后人发展到一个地步，在这个地方的影响力，以至于上海这个区间叫徐汇区，是不是？可见这个故事起码讲了四五百年，你才看到了一种啊，原来那些敬畏上帝的人，可能在当时看起来不怎么荣耀得胜，但是哪怕就在人类的有限的生命中，几百年后你都能看到情况不同，更不用说永生当中了，是吧？所以让我们总结一下，我们所讲的是什么？我们当做的就是第一叫做昼夜呼吁，这就叫常常祷告，是吧？你肯定是属灵的事情先行，常常祷告在上帝的心意当中。但是你一定要注意，祷告在上帝的心意当中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意味着你的祷告的那个诉求是合理的，你不是一个夸下海口和满足私欲的。第二个就是你的动机是合宜的，比如说这个寡妇是求伸冤，不是求报仇，不是说求大人啊，你一定要来给我把我那个仇家抄他九族啊， 要灭他一户口本啊，是吧？你不能是这种动机，对吗？动机是合宜的。然后呢，重点说嘛，不可灰心，这叫做昼夜呼吁，不可灰心，同时要有坚忍的行动。也是我们刚才所讲的，这个坚忍的行动就是说不报复，即便是有冤情，你不是去报复宣泄，不报复也不暴力，不是动用一些暴力的手段的。真的像那个罗马城，你真的纵火把罗马烧了，这不扯了吗？这能是基督徒吗？对吧？第三，不抱怨，就这个事儿真没成就，你当感谢上帝，而不是抱怨怎么还不够成就。你是上帝的仆人，上帝不是你的仆人，好不好？对吧？然后我们说要全然交托，全然交托的意思就是得胜了要感恩，这不用说，得胜了谁不感恩？不需要学。最难学的是没得胜更要感恩，就算是没得胜，也不过你要知道，就是我们正处在耶稣那个比喻中的纵然那个时段当中，上帝在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上帝正在忍，对不对？你就处在这个忍的过程当中，上帝正在忍，你不忍，所以更当感恩。因为或者是上帝在给一些恶人机会让他悔改。如果保罗在逼迫基督徒的第一刻，第一个案件他在那制造的时候，上帝一个天打五雷轰劈死了，没有后边的使徒行传这些事儿，是吧？上帝在容忍他们悔改，或者说上帝在训练我们得刚强。一个意志软弱的人怎么能够，你说求上帝让我更刚强一些，不是这么老软弱老跌倒。好，上帝正在拿一些特别缠磨你的事儿，再训练你得刚强呢，对吗？这要感恩。而且屡次走不通的一条路，会不会是上帝在给你开一条新出路？别开生面，总之有很多可能的。这是一个全然交付当中的，你不要有你的执念，非得怎么样，你不要来强行的捆绑上帝的旨意和你的期望。最后是要我们在这样的全人交托之后，才能喜乐而带着盼望的见主。我们都相信神就要来了，这个没有问题，他一定守约，即便我们背约。当上帝来了，当耶稣来了，带着他的千万天军天使荣耀的来了，可是那个时候你做好准备了吗？我们是有见证的吗？我们有喜乐吗？我们做事是真的成功也喜乐，是失败也喜乐吗？我们有平安吗？我们可以说我们的诉求真的合神的心意，也是在乎众人的益处的吗？还是为了满足你的私欲的呢？我们有信德吗？愿我们在这个感恩节的节期当中，真正思考你是在为什么感恩，让我们操练自己不要灰心，为那些得胜的感恩，更为那些不得胜的感恩。让我们训练自己忍耐，不是血气上头上来就要用一些特殊的极端的做法，而是循序渐进，坚忍地呈现出基督徒的品格，呈现出我们的主的品格。他就是那位不灰心不丧胆的神。让我们来唱一首感谢神。来思想我们的上帝是怎样的上帝。
感谢神赐万万春天，感谢神交所囚禁，感
何等的感谢你，你是为我们付出了一切，付出了生命的神，我们却常常在怀疑，在质疑，你不肯把一些很小的事情赐给我们。主，我们求你让我们的心被你的话语打开，被你自己的爱打开，使我们明白，无论得时不得时，无论成就不成就，无论是秋天是冬天还是春天夏天，都是上帝的恩典，都是上帝的美意。我们深信你自己是爱我们的，即便是以我们不暂时不理解的方式。主啊，求你能够来使我们的心真的恒久忍耐，愿意常常祷告，愿意坚忍着行动，愿意无论结果如何，我们只是尽上自己的责任，而把那结果全然交托在上帝手中，喜乐盼望你给我们的一切眼前的和后代的和永生当中的结果。主啊，这是我们的信仰，求你使我们都是这样的温柔而坚定的人，是这样的忍耐而喜乐的人。主啊，将一切的苦胆苦毒从我们当中除去，主啊，将一切的或左或右的偏颇从我们当中遏制和杜绝。主啊，保守我们合乎中道在你里边，保守我们有那样程序正义的心，保守我们愿意走正常的途径的心。主啊，愿你赐给我们这从来不灰心的一颗心造的心。祷告感恩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